各位朋友，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安化的千两茶。这个千两茶是全世界独有的茶品，因为它造型古朴，单件的重量大，工艺独特，被誉为世界茶王。说到这个名称的由来啊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为什么叫千两茶呀？这千两茶的千两是由何而来的呢？相传呢，在明朝以前，安化地区参照四川乌茶的制作方法加以改进，做成了这个黑茶。乌茶呢是属于蒸青茶，就是水煮茶，黑茶呢是杀青茶，就是锅炒茶。相比之下，这个黑茶除掉了青叶气，滋味醇和，有松烟香，更加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喜欢。当时西藏喇嘛到京师啊礼佛朝贡，那么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朝廷啊经常会赏赐许多的礼物，这些礼物当中，其中以茶叶占了大宗，而且是由四川的官仓拨给的。可是啊，喇嘛不大喜欢这些茶，所以绕道湖广收卖私茶。因为湖广的黑茶适合他们的胃口，而黑茶的主产地呢就在安化一带。安化黑茶一直到15世纪的晚期，通常呢是经由湖北运销到北方以及西北的。由于安化茶呀滋味浓厚醇和，而且产量很大，价钱很便宜，用现在新名词说物美价廉，那能不受喜欢吗？许多西北的那些茶商一看有利可图，纷纷越境购买，跨省到湖南来采购这种茶叶。从明朝到清朝，这个茶叶呀，历来都是属于朝廷计划供应产品。四川茶和汉中茶呢，在明朝那是朝廷定点生产的产品，必须在哪个地方有生产，其他别的地方你不许产。这就跟过去那个私盐和官盐有点类似。所以呢，利润丰厚的这个安化黑茶很快就打开了销路，产量大，价钱便宜，而且有市场，老百姓愿意喝，这样一来就把这个汉茶和川茶冲击得很严重，没人去买这两种茶叶，是市场冷落。这市场上一卖不出去，自然而然有人就不高兴了，因为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失。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。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公元1595年，御史李南和徐乔就因为这湖南茶叶，在奏本上两个人呢唇枪舌战，针锋相对，谁也不让。一个就主张朝廷应该对于这种茶禁运，因为它干扰市场，它影响了汉茶和川茶，市场给搅乱了，这不行。那另外一个人呢持相反的观点，他认为湖南茶对于西北游牧民族有利，非但不应该禁运，而且朝廷应该予以鼓励。你看这两个观点呢相去甚远，而且两个人呢各有各的理由，各有各的这个后援团，在朝堂之上争论了很多番啊。后来经由户部裁定，报请圣上，皇上得批准这才行。最后这事儿怎么决定的呢？说以后这个茶叶呀，还是应该以汉茶和川茶为主啊，这个是根本不能变的。 但是鉴于这个湖南茶这么畅销，大家这么喜欢，所以可以把湖南茶也列为到官茶的这个行列当中。但是呢，湖南茶只是占有一小部分。言下之意呢，就是以汉川茶为主，湖南茶为辅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安化的黑茶在明朝算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，成为了官茶。经过了茶商和市场的这个考验，安化黑茶逐渐的兴盛起来。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等地的这些商人纷纷的都来安化采购和制作黑茶。商人和商人也不尽相同，有的商人有钱，资金雄厚，有的呢是小本经营。像这有钱的就可以在安化建有铺面，买房子买地，做茶行做茶厂，这买卖做的就很大。没钱的呢，那就是打一枪换一地方，今天搁这儿买，然后再回去卖，第二天再回来，就得来回折腾。总而言之，一时间在安化人丁兴旺，商业繁荣。在清朝，陕西有一个商人叫祝义阳，他呢也想来选购这个安化黑茶，可是离着太远了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不想折腾这个道，他不想跑这趟腿儿，怎么办呢？就委托个中间人，当时叫什么呢？叫站行，就类似于现在的中转机构，把钱呢先汇到这个站行，让站行的人到各地去收这个黑茶，然后呢你再给我运回来，我再给你钱，你再争取这个好处费，就这么个机构。这个站行的人到各县去收茶叶，运输的时候啊有一个问题，怎么运呢？为了便于运输，所以就把这些茶叶的原料啊裁捆成包，也便于扛装。最开始啊，这个大小形状重量啊都不一样，有多有少，有大有小啊，有方形的，有长条形的，有圆柱形的，什么样都有，也不统一。后来呢逐渐的就给它统一为小圆柱形，形状统一了，这个分量也统一了。过去那个老秤啊十斤称之为什么呢？百两茶。那位说不对呀、啊、你不是今天给我们讲千两茶吗？这怎么说百两茶呀？您别着急呀、啊、后来到了同治年间，山西的三合公茶号在这个百两茶的基础之上，选择啊更好的原料，增加了重量，用纵和篾压捆成圆柱形，每一只净重是1000两，过去啊是16两合一斤。那么1000两呢，大约就是37.27公斤。按照老秤是1000两，冲着这个叫的，所以叫千两茶。这个圆柱呢长了下大约5尺。这种茶呀主要是山西商人来经营的，又根据籍贯的不同可以分为齐州卷、绛州卷。齐州卷呢就是山西齐县榆次等地的茶商经营，每只重1000两，产量呢比较多。绛州卷呢是绛州茶商经营的，每只重呢1100两，数量呢比较少。把这个茶叶呀制成立柱的形状，经过了炒、卧、蒸、采等数道工序，一方面增加了有限体积内茶叶的重量，另一方面呢是黑茶品质形成的必要的手续。百两茶也好，千两茶也好，它还有一个总称叫花卷茶。这个花卷茶 可不是咱们平时吃的那馒头花卷和那个有所区别。它有三重含义。一呢，是用这个竹篾捆束成花格这种包装。第二呢，黑茶原料啊含白花梗，特征明显。其三就是成茶身上经过捆压形成的花纹。因为这个茶呀是一个立柱的形状，就像是一本啊卷起来的书，所以呢又称之为花卷。你看现在要是买这种茶的话，因为这个千两茶体积比较大，普通消费者来买只能购买啊散装的分割面，也就切下来的这么一片。要是买整根的，大多是装饰用的。千两茶采用啊茶学界俗称的后发酵茶的优质黑茶为原料，鲜叶呢一般在五六月份采摘，加工的方法呢也是相当的古朴，全部制作工序均由手工完成。粗制的工序形成黑毛茶，包括杀青、揉捻等20多道工序。精制的过程呢更富有啊这个技术含量，包括了蒸、装、采、凉制等等的这些工序。千两茶主要产于湖南省安化境内，以高加西、马加西两地的茶叶品质最佳。这两地啊大多是崇山峻岭，山峦叠翠，云雾缭绕，山体呢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岩石风化来的土壤，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，所以茶树的品质也是优良的品质，叶片呢柔软肥厚，可塑性大，极利于加工茶叶。千两茶的外形，单从千两茶横切面来看，茶叶啊外形条索紧卷，叶质呢较为粗老，色泽呢是黑润色的，茶汤橙黄明亮，而且沉香气十足，滋味呢醇厚绵长，叶底粗老挺直，叶面呢较为完整。千两茶有着世界茶王之称，首先是在台湾茶人曾志贤的著作《方圆之源深探紧压茶世界》里加冕的。要是提到了普洱茶，恐怕呀它的名气得用如日中天四个字来形容。但是在任何一种权威的叙述里，普洱茶前面都绕不过去一个大哥大级的人物，那就是产于湖南的安化千两茶。所以有人说安化千两茶是黑茶的至尊。千两茶的制作特点，第一呢，采制千两茶的原料是做工纯正的二三级安化黑毛茶，安化境内的云台山大叶种是我国有名的优良茶树品种之一，叶片柔软肥厚，可塑性大，极利于加工。此外当地的土壤也利于茶树的生长，在此基础之上，采摘成熟度较高的鲜叶，用独特的工艺加工而成的黑毛茶，奠定了千两茶特殊的品质内涵。第二，千两茶的加工工艺在所有食品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奇特性，它的包装和加工同时完成，包装是最为重要的加工的工具，它用篾片捆压，在捆压紧缩的过程当中逐渐的缩小，最后呢形成定型的竹篓，甚至于对于这个竹子的选用也是十分有讲究的，要求选用是1丈9尺2到1丈9尺8的新竹，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竹子的韧性和弹性。最后呢，茶台外面还要经过特殊处理的叶片来包裹，保持其独特的茶香和色泽，一般来说还要罩上一层粽叶，可以防水防潮，保护品质。第三呢，千两茶压制的工艺独特，可以说是集数百年黑茶加工工艺之大成。粗制呢形成黑毛茶，有杀青、揉捻等多道工序， 精制呢更具有技术含量，蒸、装、采、量制等工序。其中有一项处理工序，毛茶呢要在七星灶上用松木烘烤，造成独有的高香。历史上最早用于茶马互市和以茶制边的四川茶和汉中茶都是黑茶，但加工的工艺啊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些。即便现在的普洱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运用湖南黑茶粗制加工里的渥堆技术，形成区别于传统的普洱生茶之外的另一种茶品，就是普洱熟茶。陈年千两茶，茶胎色泽如铁，隐隐泛红，开泡后沉香醇和绵厚。同一壶可以连泡数十次，颜色不改。新制的千两茶味道浓烈有霸气，色厚回甘是典型的特征。它的香型呢有樟香、兰香、枣香之分，前者为上，后者为下。千两茶它的功效呢具有降三高的作用，就是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。除此之外呢它有消食的作用，消食与去肥腻、下气等药效是相通的。去肥腻，黑茶的这个去肥腻减肥的作用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所利用。西北民族的食物结构是牛羊肉、奶酪，非茶不解。所以呢才有那么一句话，宁可三日无食，不可一日无茶。还有了历经千年的茶马贸易。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通便、治肠炎、解毒的功效。关于千两茶的存放，由于千两茶口感是越沉口感越醇和，所以千两茶适宜放在通风、避光、干燥、无异味的地方。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冲泡的方法。首先是茶具的搭配，冲泡黑茶呀宜选用一些粗犷大气的茶具，比方说像茶壁比较厚的陶壶或者如意杯冲泡，公道杯和品茗杯，最好呢以透明的玻璃杯为最佳，便于观赏茶汤的颜色。关于用水的选择，水质泡茶用水一般可以泉水、井水、矿泉水、纯净水，水温呢一定要高，保持呢在100度的时候来进行冲泡。也可以用沸水润茶之后用冷水煮沸，这样也可以。饮用的方式呢比较多了，比方说功夫泡饮法，可以放这个茶壶大约1/5的茶叶，用功夫茶具按照功夫茶的泡法来进行冲泡。第二种呢是杯泡法，选择如意杯或者有盖的紫砂壶，用5克的千两茶用沸水润茶，再加盖浸泡1至2分钟就可以饮用。第三种呢是传统的煮饮法，比方说6到8个人来喝茶，大概可以取10到15克的茶叶，用沸水润茶之后再用冷水煮沸，停火滤茶，然后分耳热饮。第四种方式呢就是奶茶的饮法，按照传统的方法煮好茶之后，按照奶和茶汤1:5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调制，也可以适量的加入一些盐，调成了具有西域特色的这种奶茶。橙红的茶汤和白色的牛奶充分融合之后，这个颜色呈粉红色，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红粉佳人。最后一种方式呢是冷饮法，按照杯泡法或者煮饮法滤好茶汤之后，将茶汤放入冰箱或者呢进行冰镇的方式饮用，这也是夏天消暑解渴的一道佳品。好了各位朋友，关于千两茶我就给您说到这儿。